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就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这位全能的神。主，在这一个世代的当中，我们要学习更多的仰望你，更多的能够依靠你。愿主用你的圣言，用你的圣灵的能力，不断的来激励我们，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好叫我们活在这个世代，能够在你的里面牢牢的被你抓住，来跟随你。祝福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这次我们进入这个以西结书的13课。那这一课呢，涵盖了四章的圣经，25 26 27 28。那这四章的圣经呢，都是关于外邦人的。那我就把它放在一课的里面来讲。在整卷的这个以西结书或者说在先知书的里面呢，用的最多的篇幅是讲以色列人，讲神的选民，但是也有一定的篇幅呢是讲外邦人的。那为什么要讲外邦人？上帝他在整个的创造的当中，他创造的主体或者说核心的这个意义是在选民，从这个时代来说是在基督徒，这是上帝他创造的核心的意义所在。那在这个创造过程的当中呢，他的选民或者说基督徒是和外邦人一直是共存的。那这个共存呢，是在地上的暂时的生活当中是共存的。这个共存呢，有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有在国家之内的，像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是活在世俗的国家。那在这个共存的当中呢，上帝对所有的人的掌管都是绝对，但是呢意义不一样。对于属神的人，对于选民和对于不属神的非选民，这个意义是不一样。那在我们读的以西结书的里面，我们看了很多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警告、预言、惩治。那这一个呢，和对外邦人呢是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帝对选民的心意呢，是要建立选民，让他们悔改，走正路，得着生命，得到永生，这是上帝对选民、对信徒的心意。但对于外邦人呢，上帝是把外邦当作他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是为选民服务的。那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呢有一点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呢，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国和包括现在的信徒，我们在整个世界的这一个生活的状态来说，我们都是少数，都是弱势群体。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万国当中是小的，我们这些信徒活在外邦的当中，我们是少数。那从一般的表象来看，选民包括信徒是在外邦的一个强大的力量的这种压制下面，那似乎看起来我们在这个当中是很被动的啊。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躲在教堂的里面啊，用这种说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躲，是上帝把我们藏在他的家里。那这个是神的心意。那在这个心意的当中，我们还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认为相信上帝掌管万有，所有的外邦无论他国家多强大，无论外邦国家多多，无论我们活在外邦的这个国家有多邪恶多强大，他们仅仅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是为了选民，是为了神所拣选的信徒服务的。那这一个认识很容易呢被一般的世人会讲成是阿 Q 精神啊，是一个自我安慰。你们这么一个弱小的群体，在社会当中是这样好像无力的一群人，你也无法来掌握政权，你也无法来掌管国家的趋势，外邦国家的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摧毁你，你还凭什么说这些都是为你服务的？那这个凭 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帝他在至高之上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那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要实现他的旨意。那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让他的选民或者说让属他的信徒活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下面？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他的选民或者说属他的信徒不是一个强势的，在整个世界占主导的作用的，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那不这么做的这个含义是上帝他本身在拣选当中的意义有几个方面。一个，他所拣选的是少数，因为得救的人本身是少数，多数是悖逆的，就算拣选多数也是悖逆的。另外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面，我们真正会得到上帝的塑造，在一个弱势的情形下面，我们真正要启动我们的信心，才让我们不依靠我们的势力我们的才能，我们依靠神。那这是一个上帝塑造生命的一个模式，不在这个模式下面，我们这些人无法被塑造。所以上帝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做，要成就他的这个对选民的塑造，对信徒的塑造。然后呢，他也告诉所有的选民和信徒，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那在整个的25章到28章这个里面讲了神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有很大一个部分，特别对于26章开始，因为有三章的圣经是讲推罗的，那一章的圣经呢是讲其他几个国家啊，亚门啊，这个摩亚啊，这个以东啊，在讲他们，但最主要的这个三章圣经是讲推罗。那在这个推罗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是预言推罗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个里面上帝要做的是什么呢？就要告诉选民他的确在掌管万有。那这一件事情对我们学习圣经的人，对我们信神的人是很重要。当我们看见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认识到神的确掌管万有，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会得到坚定。那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来看有很多的内容哈，今天内容蛮多的。我们来看那25章呢在讲到上帝对以色列外邦人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有包括几个层面的，一个是和以色列直接互动的，一个是没有直接互动的，都有审判。一个是跟以色列关系是不好的，攻打他的，一个呢是跟以色列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仇恨的，上帝都审判。你只要是外邦都在上帝强大的掌管和审判的下面，在讲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视角让我们看今天这个时代，无论哪个国家在世人看起来多强大，都在上帝绝对的掌管和审判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25章，那这章圣经他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啊。这个亚门和摩亚，那这两个国家呢和以色列是有亲戚的关系，那他们都是罗德的后裔，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他们呢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体系当中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所生的，是他的儿子以撒所生的啊，也是他的孙子雅各所生的。那罗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他们有这种的我们叫叔伯亲哈，是蛮亲的一个关系。但是呢亚门和摩亚最后都成为以色列的仇敌，尽管上帝眷顾罗德，他也因为眷顾罗德的缘故呢给亚门和摩亚有恩典的。如果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特别告诉以色列人，摩亚地和亚门地你们不要碰，因为那是我赐给罗德后裔的。那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和以色列人敌对。那这个敌对到底从哪里来？人的罪性，他如果没有蒙上帝的拣选，他和神所拣选的人是天然敌对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清楚，为什么不要与世俗为友，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世俗和信徒之间没有真正的连接啊。在哥林多书信说，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那句话不是讲婚姻的哈，以后有机会我会再讲，是讲信和不信的人不能一起来侍奉神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那他们是天然的抵挡，是因为罪的缘故。好，那亚门人呢就抵挡以色列，那他们是因为呢，第二节说人子说预言攻击他，第三节说呢，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是什么意思呢？是幸灾乐祸。大家看到没有哈？外邦对神的选民连幸灾乐祸上帝都要惩治，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上帝的作为，他在里面惩治有不同的点的。那他们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也要惩治你，因为那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上帝对他选民的保守保护那是很绝对的。 OK， 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的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这个太多了哈，我就不多读。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啊。这个因果关系啊，他们乐意以色列遭灾，那上帝说呢，我要攻击你。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以色列遭灾是耶和华允许的，耶和华也兴起外邦来施灾给以色列，但是耶和华又惩治这些施灾的这些外邦，这是上帝的他手上的这么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的当中呢，就从前面的这个一刻呢，大家就知道说我恼怒他们，兴起外邦惩治你们，那他们会用他们的规矩惩治你，那他们的规矩不合神的规矩，他们的规矩没有真正的公义，那上帝一定会惩治他。 OK， 这个平衡点在这里。然后呢他要剪除他们，第七节，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做掠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啊。这是对亚门的预言啊。好，那我们再看下面摩亚，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亚和希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我要破开摩亚边界上的诚意，就是摩亚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约西莫啊，这几个城，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然后呢也攻击摩亚。那摩亚人他所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那他只是呢讥诮以色列国，和列邦没什么区别啊，你不是国家，你是属耶和华的吗？啊，实际上你跟列国没什么区别，在什么呢？他们在轻看以色列的神，上帝也一样要惩治他们。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跟大家说，那些所有讥诮基督徒的，所有轻看我们所信的那位神的，在上帝面前都没有好果之赐。尽管他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事，你要了解啊，这个欺负神选民的人在神面前没有好果子吃的啊，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地方。 OK， 所以上帝会向他行审判。那第三个呢是以东，那以东呢，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报仇大大有罪。那以东人呢和以色列人这个亲戚关系呢就更紧密啊，以东和这个他的祖宗以扫是雅各的双胞胎的兄弟，那就更近了。那以东呢一直敌视这个以色列，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们有打仗，打仗以后呢，以色列呢也曾经 派兵去杀了以东人，那在列王记记载曾经杀了他们10,000人，从悬崖丢下去。那到后来呢，他们就向犹大报仇。那这个呢，耶和华呢同样的要惩治他。所以以东呢后来也被上帝惩治。那整个以东那个地方现在如果大家有去以色列去看到有一个地方荒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东地，那边有一块的大石头，有些神庙什么的已经没有人住了，那个就是以东地。以东地曾经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石头上面，那很坚固的一个城，那后来是被毁掉啊。所以这个是预言，从这里面看到呢对以东人啊，这个就是对他的一个惩治。那第四个呢是非利士人啊。那非利士人呢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啊。非利士人是比较早在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之前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之前，他们就从欧洲迁到了那个地方。那迁到那个地方也就住在那边。后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呢，他要把非利士人要清除的。后来他们没有清除，就留下了一些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宿敌，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个国家呢是被上帝毁灭，那这是周围的宿敌。那这个是25章讲的这四个国家周围的和以色列有直接互动的。那今天的这个重点呢，我要多一点讲26章到28章，讲推罗。那推罗这个国家呢是很特别的。按照以色列的这个历史，我们看列王记哈，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推罗呢是和以色列从周围的列国来说是关系最好的。推罗的这个国王叫做西兰的，那西兰呢和大卫是朋友。西兰不但和大卫是朋友呢，他和所罗门呢也是朋友。所以推罗国呢，他们曾经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曾经把香柏木呢从推罗运到以色列，给大卫建立宫殿，这是推罗做的。那他们也运这些的建材呢给所罗门建立宫殿，甚至推罗呢还有巧匠派到以色列来呢帮他们建立圣殿。那这个是推罗呢跟犹太人呢跟以色列国呢很特别的一个关系，那这是一个要点。那后来这个所罗门王曾经送给推罗王10座城，然后推罗王过来说这个城很糟糕哈，比较看不上眼。那为什么他会看不上眼？因为推罗这个国家当时他那个国家哈，是一个国家，那个城是非常富裕的，他在海岛，他是个岛国，离这个大陆呢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啊，就半英里多的这个距离，是一个岛。那个岛呢是当时在中东地区，古代的这个近东地区是贸易最发达的地方，是推罗。然后这个城呢是极其的坚固，所以推罗呢在当时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大城，也可以说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国家，当时以国家的形式存在。那他现在还在叙利亚哈，你现在去看地图他比较靠近以色列，是一个从这个大陆出去的一个岛。那你现在看推罗呢，你是看到什么呢？你看到那个岛和大陆是连接的。那它原来是个孤岛，那为什么会连接在一起？那这个是有历史的。那这个历史呢是和上帝的预言有关。那上帝呢他责备推罗，那责备推罗是为什么责备他呢？27节，人子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因为原来推罗王呢他非常认可大卫所信的神，所罗门所信的这位神，那这位神使以色列国强壮，使所罗门的这个国家当时呢是非常的富裕。那和他当时有的一比，所罗门的时候和推罗国是有的一比的。那后来呢这个国家渐渐的，以色列渐渐的败亡了，那推罗呢仍然是非常兴旺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世人的心态， 世人的心态叫做什么呢？叫做一山容不得二虎啊！现在这个世界的国家啊，比如说这个现在说这个国家是强国，有另外一个强国说呢，我要替代你的位置，那这在世界上就出现了问题，这是世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根基是什么呢？是骄傲。上帝毁灭推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推罗骄傲。这个骄傲是什么呢？因为他国家太丰盛太强大，到一个地步呢，他非常的骄傲和自高。这个是推罗被毁灭的很重要一个要点，这个要点是世俗国家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属灵上最危险的那个点。骄傲是属灵上最危险的一个点。那我后面会讲这个有关天使的堕落的问题。那这个是在以西结书的里面讲的，其他这个书卷你大概看不到的，没有这么详细的去讲。那在第四节这里面哈，他说呢，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城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撒网的地方。那这一句经文的这个记述呢，当时以西结讲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以西结预言呢，没有过多久，大概过了七八年，尼布甲尼撒呢曾经攻打过推罗，但他过去攻打推罗的时候呢，他在军事上并没有完全的成功，因为推罗很难攻打，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岛，那你要造船去攻击它，那推罗的这个海上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现代话叫做海军，极其强大，那你要造船过去那是非常难的。那尼布甲尼撒呢，他们是当时从这个内陆过来啊，他们在海军上很难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虽然攻打了推罗，后来呢推罗从某种意义上呢是和尼布甲尼撒有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产生以后呢，尼布甲尼撒呢也去了推罗那个城，对那个城呢有一定的合约上的，他们就把他的这个防御啊各方面呢就做了一些的这个改变，也是有一定的对他的损害，但是并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摧毁。那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是要过了几百年。那这个发生是怎么发生呢？后来是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 Alexander Great， 是希腊的国王，是公元前300多年，那以西结的时候是公元前500-600年的时候，那又过了大概200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Alexander 呢 Great 他来了。那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国王呢，他要做什么事情，本来他是要攻打埃及的，那他从这个希腊过来以后呢，他要去攻打埃及，因为埃及当时是强国，然后他路过所有的国家呢，他对所有的国家有个要求，你要给他辎重，因为他是马兵，你要给他这个军队呢提供资源，然后呢让他可以持续的往前走，要攻打埃及。但是他路过推罗的时候呢，向推罗提要求的时候，推罗拒绝。那推罗呢是当时最富裕的国家或者一个城，最富裕的。亚历山大大帝向他要这个东西呢是非常正常的。换句话说，如果推罗都不给他，那他这个得到的这个资助呢就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亚历山大就非常震怒，他就决定留在这个地方，要把推罗攻打下来。那他怎么攻打？他用7个月的时间，用所有的这些的兵，包括这些民工，往海里面丢石头，丢各样的杂物，要垫一个海中通向岛的一个坝。所以呢这件事情最早做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做，就坐在推罗这个上面。那在海中啊，差不多1公里的距离，那个宽度呢也有这个至少有200尺的左右的这个宽度啊，那堆这么一个道出去，这是极大的工程啊。原来这个我去厦门呢，这个中国有个叫做填海叫什么这个天堑变通途啊， 就是讲在厦门岛曾经做了一个海堤，就是一路填海填到厦门岛。原来厦门岛是孤立的一个岛，那填了一个海堤以后呢，都要火车通过去了。我到厦门的时候已经有海堤在了，那这个是所谓人造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我也跟大家说，因为这个工程的缘故，把厦门岛的那个生态环境完全的破坏了。原来厦门岛周围的那种沙滩是非常美非常好的，因为那个岛的缘故，它的这个整个的回流破坏以后，后来那两个那个岛那个海堤边上都变成烂的这个海泥滩呢，是非常糟糕啊。那他后来的补救措施呢，在这个海堤上挖了一个洞，建了一个小桥，挖了个洞，然后让它这个回流一下，但是起不到效果，因为它几十年下来已经把那个整个的生态环境毁掉了。所以填海到岛的这件事情，厦门不是第一个做，2000多年前就做了，亚历山大大帝就做了。那他做了以后呢，那就发兵攻过去。那这次攻过去以后呢，亚历山大是震怒的。你想填了7个月的这个海堤，那冲过去以后呢，就把整个推罗全部毁掉，他把推罗的城全部拆了，所有的石头全部丢在海里。所以推罗的这个石头你在40英里以外的地方都会看得到，就丢到那么远，就把你整个的这个城全部给你毁掉，夷为平地。后来呢，这个推罗城呢就成为塞网的地方。那如果你现在看这个地图哈，在叙利亚那边你看推罗那个地图，如果你去 Google 上去看，现在推罗的那个古城的那个地方仍然是荒凉的，它成为一个所谓叫世界遗产的一个地方，它有几大块的地方只有几个柱子没有城的。那这就是圣经的预言，上帝说呢，要把它拆到这个地基永不再建。到今天真正的推罗那个岛呢，有其他地方有建，有建一些房屋，也有商业哈，但是推罗那个古城到现在没有建立起来。那这个是整个推罗的命运。那这件事情，上帝的预言在以西结的时候过了200多年发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再到今天过了2000多年，我们看到那个预言还在。那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对上帝的预言，对上帝的作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因为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在看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所谓的强国，所谓强大的势力，所谓的对我们基督徒有危险的那些的外面的势力，那你一旦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都不算什么，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所以这是整个这个推罗的这个历史。那他在这边写了这么多呢，因为当时没有发生，我们今天往回看呢是比较容易看的啊，我们叫事后诸葛亮哈，你是看这个结果比较容易看。但在当时的时候，他说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在当时世界所有人的概念当中，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我们看比如说美国强大到这个地步，如果上帝没有这个预言哈，如果真的他预言说他将来会变成一个光秃的地方啊，再没有这个东西在那边啊，比如说这个现在美国这个啊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将来变成一个秃的一个地方，那你不可能相信的，你没办法相信的啊，那是在当时的场景下面很难的。所以呢，上帝用以西结用了特别多的篇幅来讲这个事情，26章啊。那我后面讲的这些我都没有讲哈，这个我只是讲到这个结果了。到第7节说呢，诸王巴比伦呢曾经攻打过的，巴比伦去，我说没有做太大的事情，他攻击了这个推罗，后来是有个合约，他把推罗的这个墙拆了，这是巴比伦做的事情，尼布甲尼撒，因为他很多周围的那些的那个墙啊，他把它拆掉了。那亚历山大来的时候才把它全部推回，那在过了这个差不多200年以后啊，才发生这个事情。那在这个整个的推罗的历史当中， 被列国攻击的这个情况很多的，包括在13世纪，推罗也被这个伊斯兰的军队也进去也毁过一次的，就近代都有毁过，就在这个公元以后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推罗那个地方在原来中东一直是被攻打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帝预言啊，他是一直要被攻打。那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哈。推罗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骄傲啊，这些我就不讲了哈，这里面很多的财宝啊，推罗那种的繁华啊，这些我都把它略过去了。在当时来说这种预言是相当震撼的哈。可以比如说在21节，他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学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句话是讲的推罗的原来那个城，他值得骄傲的城和推罗的繁华，在世界最繁华的那一个位置已经不复存在。那第7节呢，这个里面呢有讲到推罗呢他的败坏。那推罗的败坏呢，27章用了非常多的非常好的词，繁华美丽尊荣富裕，用这些的词来说。那这些的词呢还有包括老人的聪明啊，智慧者啊，然后里面的生意交易啊，各种的这个交易啊，各种的东西，它都放在这个里面。那这个里面呢在上帝的眼中呢是败坏的，换句话说他们是靠着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能力所建立起来的繁华是败坏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国家强大未必是上帝的祝福啊。我们一定不要以为说上帝祝福就一定会导致物质上的这个丰富啊，这个世界国家的强大，不要这样以为，未必。所以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是败坏的结果，会在神面前惹神发怒的啊，这是震怒的。那这些部分呢我就不多讲哈，这个资财什么。那我们要进到28章，28章呢这里面有一些的经文呢我们需要来解释的。那28章前面呢1到10节呢还是前面讲的，那第2节他说呢，人子你要对推罗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那这个是前面有了那些东西以后，人就心里高傲，心里高傲说呢，我是神，他到了一个神的位置啊，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所以高傲到一个地步呢，觉得自己像神一样，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败坏。那在这个败坏的当中呢，会被上帝惩治，上帝会杀戮他啊。那比较重要的经文呢是11节开始到这个后面这段经文哈，到19节。那在这个里面呢他提到了有些的词呢是对我们来说呢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他说什么呢？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哈，这些宝石。那这个再到第14节，他说呢，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发光如火的宝石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哎，那这一节经文呢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上帝为什么会把推罗和基路伯做一个好像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论述，在说什么？那在这个当中呢有双重的含义，一个是讲到推罗他曾经非常的富裕，非常的强大，也非常的美，然后呢就好像基路伯在神的殿中遮掩约柜的时候有那个巨大的荣耀，这是一个要点。那他因此骄傲以后就败坏了， 那从另外一个延伸的意思来说呢，这个基路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呢，他败坏了。那如果这个平行比较呢，会引出另外一个点，那这个点在讲到什么？讲到天使的堕落的问题。天使的堕落，那在圣经的当中呢，只是提到天使的堕落，比如说在这个犹大书提到，在这个希伯来书也提到，在彼得后书也提到天使败坏这个事情，是讲事实。然后犹大书说他离开他的本位啊，不守本位的天使 OK 离开他，这个是败坏。但是呢他没有讲因，他讲了果啊，离开本位算是一个因哈，但这个因呢没有像以西结书呢讲的这么多。那以西结书这里面他说呢，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又在你的中间查出不义。那这十五节呢，这节经文呢比较重要，也不太容易解释。他讲到说你受造之物都完全，所以讲到天使受造的时候它是好的，是完全的，但是呢后来又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它的确是败坏了。那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它怎么从受造的完全会导向了后来的不义呢？那这一个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这个是一个难点。那这个难点呢，我们需要稍微做一点解决哈。这我在主日学上我就把它解决一下。如果讲到的话，也需要讲的比较多哈。我稍微解决一下。那天使的堕落、败坏，到底是谁造成的？是不是上帝造成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要去问。那上帝造他是完全的。从经文来说不是，上帝造他不是，但是他后来变成不义，那这个不义是谁造成他的不义？那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叫做 free will， 叫做自由意志，包括解释天使犯罪，解释人犯罪，说神给了人自由意志。那这样一个解释呢，实际上是不完全，也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就往后推，那他的自由意志为什么会导致犯罪？要往后推的啊，上帝有没有自由意志？上帝有的，有绝对的自由的。那上帝为什么不会犯罪？他绝对不会。那上帝造的天使和人，如果你说他有自由意志，那他为什么会犯罪？那我们推出的原因，因为他不是神，不是上帝，是吧？天使不是神，人不是神，所以呢他会犯罪。那如果我们这样推了以后呢，你再往回倒推，说我犯罪是因为上帝造我这样子，所以呢我就会犯罪。这个逻辑你有没有把它接上哈？你最后还会把这个犯罪推到上帝的身上，因为你造我就是这样子，我不是神，我是天使，我是人，尽管你造我是完全的，但我不是神，所以呢我会犯罪。那这因果关系是你造我这样，所以我会犯罪。那这个 argument 是怎么解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不是自由意志能够解决的哈，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首先讲一，这个问题比较不容易解的，我先把它放下来哈。在这个时代比较多的这个研究这个神学的啊，比如说我比较尊重的一个叫 R.C. Sproul 的，他专门讲过这一个主题，花了五十几分钟，最后他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能说这个他犯罪是从神来，神造他是完全的，神也不会让天使去犯罪，不会的，也不会让人去犯罪，但是呢神造了天使和人，他不是神，所以他会犯罪。那你说这个因还是从神来的，他说呢我不知道，我不能解释，你这样说一定是不对的，所以呢他说这个我就不知道。那我呢放胆往前走一步，用我的角度来看，上帝造天使和造人是完全没有错，那他们能够不犯罪呢，必须活在上帝的约的里面，有一个词叫做约。 没有上帝约的保守，受造的不完全的，会犯罪的。那这个约是上帝和受造之物之间的一个连接，那受造之物只要活在这个约的当中，和神有正确的连接，它是不会犯罪的。所以违约以后产生犯罪。那又问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受造之物会违约？我们又回到那个点，所以又回到第一个点，说 又说不知道哈。那受造之物违约这件事情，从我的角度来看，是上帝允许的。上帝不允许，他也不能够违约，否则呢，上帝绝对的全能就不能实现。那上帝允许这件事情，有一个要点在里面，我要跟大家提，讲的天使叫做蒙拣选的天使，天使有三分之一堕落成魔鬼，但是呢，三分之二没有，他们叫做蒙拣选的天使，他们一直在上帝约的里面，或者说在上帝的保守的里面。那上帝如果要保守他，要持守这个约，他是不会犯罪的。OK， 那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为什么允许这个发生呢？这个指向上帝创造的终极目的，这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上帝创造天使，一直指向将来的终极的目的，这一切都是为基督造的，都是靠着基督造的。上帝要在整个过程当中要荣耀他的名，他的名的当中的圣洁、公义和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然的彰显，然后在这个当中蒙他拣选的天使和在他约里面得救的信徒和神同享永远的荣耀。这是我的解释，那我就到此为止了，有关天使犯罪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已经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不接受所谓的 free will 的这个说法，因为那个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你再往后退一步就站不住脚。是讲到受造之物是有限的，必须活在上帝的约的里面，被上帝约的全然的保守，我们才能够一直活在公义不犯罪。所以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上帝叫所有蒙他拣选的人要在他面前顺从他的约。那我当我们顺从他的约，就在他全然的保守的下面，我们就可以脱离罪。这个点在这里，所以约在这个当中是一个关键词，是联系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是约这个字 Covenant。 OK， 所以呢讲到这里呢就有一点烧脑了，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角度能够有一点了解。那这是我的领受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OK， 那推罗的这个犯罪和讲到基路伯或者讲到这个天使犯罪有类似的地方。那推罗呢，本身他是和神之间是没有约的。那他做这一个横向的比较呢，是讲到前面的那一个点，因为他受造极其美丽。因为他有很多的荣耀，因为有很多的荣耀，所以推罗呢他内心就极其骄傲。看后面的经文16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是吧？这是因果关系了。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圣山驱逐你啊！这是双向的哈，基路伯这边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所以这个经文 literally 在说是这样子的，除灭。然后呢17节，我因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那这样的话就在切换了哈，在这个当中基路伯和推罗之间在切换了。所以在推罗的这一个审判的当中， 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骄傲这个问题啊。我再回头说，他和以色列国之间相对其他的这个列国来说关系是不错的，没有那么恶毒的对待以色列，但是上帝呢是这样子审判他，用了这么多的经文讲对推罗的审判。那高傲这是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我回头再讲一点点啊，就是有关这个有关推罗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上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提醒呢，上帝的预言如果已经在文字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因此相信的。那在当时以西结讲推罗预言的时候，我就说在当时的人呢他不容易相信，但是当他那么清楚讲出来的时候，刚才我读的经文要变成近光的磐石啊，永远都不会被建立啊，那你要凭着信心去相信。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包括有很多预言还没有发生启示录，我们是凭着信心去相信的。但我们凭着信心相信那个是事实，它真的就是事实。在这个点上呢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了。解释圣经有两个要点，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圣经的学识。彼得后书说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那学问是指对圣经的学习 knowledge 的部分，不坚固是指信心。那这两个呢是解释圣经的要点。如果他只有学问没有信心，他会把这个圣经解释成自由神学的东西。如果他有信心没有学问，他会乱解，他会按他自己的感觉去乱解的，这个是会出现问题，灵异解经啊会出问题。所以两个都要有，你要有学识要有信心，你才能够准确的解圣经啊。所以有关这个启示录啊，我已经做了主日学的一个讲解，有关千禧年的预言，圣经这么说它就是这样。我们讲到这个以西结书从40章往后讲，你会看到很多这类的预言的东西，那这样讲你就这样信，它真的就会这样发生，尽管我们现在眼睛还没有看见，它就是会这样发生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在这里面我们所看的哈。好，第十八节哈，因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哈。这个是对推罗的审判，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人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啊。在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所以推罗永远失去了他原来的荣耀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失去了。那二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要向西顿发预言啊。这个西顿，那西顿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呢啊不是太多，但是曾经上帝派这个以利亚去西顿的一个寡妇那里啊去度过那个饥荒啊。所以西顿呢跟以色列的关系呢也不是那么太敌对，好像这个挪亚这个摩亚亚门都是打仗以东啊，都战争啊，没有那么敌对。但是呢同样不属于神的，他还是要审判的啊。好，二十三节，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就是这一段。那看后面的这一段，讲以色列家，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次人的经济，伤人的吉利，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大家还记得了哈，这句话很熟悉的，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有讲过，上帝存留他那些人会成为你的荆棘，成为你的吉利，会伤你的。那上帝说在将来的审判的当中呢，这些都会除掉。我跟大家说，以西结书走到这里已经开始指向将来末日了，已经超过他当时的那种的时间段，已经向后延伸了。到后面的话是走向这个启示录那边的内容了哈。所以他在讲到这个绝对性的时候是指向后来，因为现在呢那个周围的人还在搅扰以色列，因为现在以色列还没有真正归向耶和华啊。这是因果的关系哈。 二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那这句话呢，现在实现了没有呢？现在实现没有呢？看起来好像是啊，1948年以色列他们就复国了，复国以后呢，散居各地的以色列人都回到了现在的以色列地，看似好像，那这个只是个预兆，没有真正全部。因为真正全部的话呢，他讲到他的审判，26节，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安然居住，他们周围仍然是刀兵四起，建国以后的这个几次的这个三次的这个战争，包括现在有很多国家仍然对他怀着仇恨要攻击他，他还没有到安然居住那个地步。那这是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是指向将来，那上帝对雅各家的将来的预言，那那个预言是在字面上是绝对实现的，否则我们会看耶和华的话，他的预言好像只是一个大概上的概念，不是的，他的预言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实现，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好，那这就是25章到28章的内容啊，我就很快的讲了一下，有些的这个中间很多经文我就没有读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亚扪人为何对以色列遭灾幸灾乐祸？如此就惩治亚扪是否太过严重啊？我就说选民和非选民之间永远出现一个张力的，信和不信的人之间永远都会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那在这个本质的区别当中，这个对选民幸灾乐祸，这个是外邦人，对信徒对教会幸灾乐祸是那些异教的不信的人，他们的常态会这样发生的。那这种幸灾乐祸呢是有后果的，所以对上帝的选民有任何恶毒的这个事情都有后果啊。第二，摩亚讥笑以色列遭灾与列国没有什么分别，为何因此得罪了神？那我刚才讲到他们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以色列的神和列国的神一样，没什么好特别的，列国遭灾你也遭灾，你的神没什么两样。那这个是亚扪人对上帝的得罪啊，他们都忘记了当初他们的祖宗罗德是上帝从索多玛救出来的啊，那位神是让他们后来有祖宗有延续的这个根源是从上帝来啊，这个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延续性。第三，以东人先祖是雅各的哥哥以扫，兄弟当初已和好，为何仍敌视以色列人啊？雅各和这个以扫当初好像已经和好了，为什么仍敌视他？那这个就是信和不信的区别，他们对犹太人的敌视是一直的，包括在新约的时候，那个希律王他就是以东人，那他用钱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来做，他就要统治以色列人啊，那这个是以东人一直对他们有仇恨的。第四，非利士人曾经受过以色列人攻击，报仇是否可以理解？为何被神惩治？上帝攻击他们，让以色列攻击他们进入迦南地，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本来就应该受攻击受惩治的，那他报复以色列人，上帝当然要惩治他们啊，不单是一个选民的缘故啊，也在神的这个公义的层面要惩治他们。第五，推罗被比喻成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因高傲被除灭，是仅仅比喻而已吗？那我刚才讲过我有两个点，一个是一个比喻讲到他高傲堕落，另外一个点也确实讲到基路伯他的堕落，在经文的里面字义的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的，那上帝把他除灭，因他高傲，这字义是清楚的说的。那他如果是这样讲，那就是这个事实，我们本着字义去相信啊，所以这两个成分都有啊。 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是两个用处都有的。第六，以色列周围的敌国因选民败坏有了神给的攻击机会，为何仍被惩治啊？我说周围的列国惩治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败坏，所以神给机会，或者神兴起他们攻击他，那还要被神惩治，那就是这样啊。他们是神手上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呢，他所行的是不义，那不义在神面前就要被惩治。那另外他们所攻击的是神的选民，神兴起他攻击选民，然后你攻击神的选民还是要被惩治。那这就是这两个角度哈。后面我们填空题，第一个，不属神的世人会敌视选民，不属神的世人会攻击选民。所以大家一定要从本质上看哈，不要以为大家表面上好像挺好的哈，本质上不是这样啊，这个是会产生这方面的一个方向的哈。第二，藐视选民的世人会藐视神，藐视选民的世人会诋毁神的。我跟大家说哈，藐视教会，藐视信徒的人，他们也藐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个是一样的，因为他对上帝没有敬畏的。那这个藐视是连续的，那这个藐视在神面前一定会有后果。第三，不属神的世人没有敬虔的可能。那这一句话呢，我必须要在这里面讲的哈，不属神的世人没有敬虔的可能。那个敬虔绝对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个为人非常好，他做人非常好，他已经很伟大，他所活出来所追求的已经相当高超。我非常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有些人说啊，过去的古代先贤，比如说希腊的哲学家，他们人生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境界，道德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境界，但是他没有永生，所以他需要福音。我跟大家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你怎么知道他道德有很高的境界？你通过他的作品你就知道他道德有很高的境界吗？你凭什么知道他道德有很高的境界？他如果没有神，没有真正的圣灵的带领，他靠什么以罪人的本性会有道德的很高的境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凭什么？靠自己吗？那本身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啊。那对于古代所谓的先贤，我们是看他的文字写的东西，那人在文字上写可以写出非常美好的东西，大家要了解哈。这个小说家可以写出非常美好的单纯的可以这个颂扬的爱情，但他可以活出极大的污秽来。那这个是人的本性和他脑子所想的这个区别，也是上帝用这样子用他的良心来他断定他有罪的这一个标准。你可以写得非常好，你认为这样是非常好的，你认为人应当有这样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但你活的是罪的当中，你就定你自己有罪，这个是要点。千万不要高举那些非信神的人，所谓古代的先贤，千万不要高举他们，他们和神无关，他们和真正的公义是没有连接的。那在这个点上，我们要凭着信心在神面前来看，那只有神的圣徒，在圣经当中的那个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世人就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神在高天查看世人都是犯罪的，都是污秽的，这是圣经的结论啊。所以这一点我特别强调啊，不属神的人没有敬虔的可能，不属神的世人有亲情的困境。那这个是讲到这个以东和犹大之间。我加了这一点，再加在哪里呢？属神的人，我们不但有敬虔，我们可以在亲情的上面有很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才可以真正的爱他的家人，可以在亲情上面可以做到真的好好的方向，否则是很难的啊。 罪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对自己的亲人还不如对外边的人好，这是世人的最大的困境，是因为他没有在真正的敬虔上解决，真正解决以后不是这样子。 OK， 好，第四，世人被选民攻击是因为自己的罪，世人去攻击选民是因为自己的罪，都是他的罪的缘故，没有什么不公平，所以任何的报复都不在这个公义的层面。 OK， 好，第五，推罗败坏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天使败坏是因为自己的骄傲，都是骄傲的啊，骄傲是很可怕的一个罪的。 OK， 第六，上帝惩治选民是为了管教，上帝惩治列邦是为了选民，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圣经，求圣灵你光照，你带领，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真正得着是从你圣经而来的圣灵的开启，好叫我们明白圣经，好叫我们明白你的作为，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在你面前来信你，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